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翻到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40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管教儿子一样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地，那地有河，有泉，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那地有大麦、小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和蜜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，你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。好，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次聚集的最后一个晚上。主，我们相信你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对我们说。虽然我们经过了一天疲惫的一天，但主感谢你，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。虽然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里面的人却心思一天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但愿你除去我们所有昏睡的灵，因为只要你的话说在我们的深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醒悟过来。所以我们就仰望你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，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。主啊，但愿你能唤醒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起来走你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复习这些路程，当我们看主我们成长的过程、成长道路、天路历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是在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，乃是生命记中的一段。那我们讲过，在他们进迦南以前，以色列人呢，年轻的一代就聚集在摩西的跟前。摩西现在有话要说。现在摩西呢，可以说是他到了带领以色列人最后的一年，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，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。所以生命记整个大概指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所以这里面所发生的就是当他们很快的就要进到迦南地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了他最后一站，第41站，那么到了尾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原来呢，他们就聚集在神的面前，神有话要说。神呢曾经把这些话对第一代的人说，但是很可惜，老的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。现在新的一代呢，他们能够进到迦南，因为旧的一代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，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例外之外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当他们来到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那么摩西呢就对他们说了许许多多话。那头一段话，尤其是第一章到第四章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摩西在回忆。那么不是摩西回忆，其实神在回忆。神在回忆在过去40年神怎么带领他们，然后神有的时候就解释为什么神这样带领他们。 所以如果大家从第一章开始，你读第二章、第三章到第四章，那么你特别能够看，能够知道当初神怎么从何烈山然后把他们带到加底斯巴尼亚，然后经过了38年的漂流，后来他们又到了撒冷期，然后最后的一段，然后他怎么样在向以东介路，怎么样向摩亚介路，最后呢我们就他打出一条路来，那么就是王的大道。所以我们就那条路算是清理出来了，预备为着什么呢？为着有一天我们的主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从黑门山他要往，不是从变化山他要往哥哥他山去。我们知道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他说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那条路明明是王的大道，应该带着宝座才对，但是那条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这就是当摩西在这里复习的时候，温习的时候，那么他一边顺便他就解释了过去的历史。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，我们也要让神自己的话来解释我们的一生，解释我们的经历。有的我们起头不明白，但是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不一样。所以虽然神说第二遍的话，但是常常呢比第一遍说的话要丰富的多，第一遍的话要深的多。所以你看生命记和前面所说的话并不完全冲突，当然讲了十条诫还是那十条诫，但是你会注意到这里一切都比从前更深了。从前光讲安息年，现在讲豁免年，那么很多点点滴滴我们以为生命记好像是重复了，它不重复。我们说它重复意思就是说仍就是古老的话，仍就是圣经的话，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让圣灵今天对我们说话，成为主观的，成为今天的。有很多人他一直回忆10年前神怎么对他说的，但是我要问今天主对你是怎么说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永远是新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外面的人毁坏一天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是一天新死一天。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是新人，只有这个新人才能够承受产业，只有这个新人才能进到迦南的丰富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只有新人能听懂神的话，也就新人根据这些话他能够承受产业。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神是回忆，那么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总结，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。你觉得你很辛苦，你没有想到有一位是一路上40年引导你的。那么你怎么解释这40年呢？你觉得40年里面有38年是浪费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的确确是在40年里面来带领我们，虽然我们失败，虽然我们软弱，根据神的旨意应该3个14战42战应该是2年之内就完成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浪费了38年，所以那个38年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，我们就像摊子一样。你记得主耶稣不是一直要摊子吗？他刚好是38年，所以很可惜，我这个就是我们浪费的38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失败也好，软弱也好，得胜也好，那总是40年，总是神带领了我们一生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你要知道你内心内如何恒守他的诫命。所以现在综合起来，这42战，因为现在已经快41战了嘛，快完了嘛，这么多功课。那么今天很简单的，你回过头去看，那么原来呢，我们一生所经过乃是神的苦练，神的试验。那神一直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恒守他的诫命不肯。神只要问我们肯还是不肯。所以神有各种样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肯还是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。 那我们每次读到玛纳，我们以为他们肚子饿了，神就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，我们就这么多功课，难道还有别的功课吗？他说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为什么神把玛纳给我们呢？就告诉我们，你天天依靠玛纳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呢？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那口神口中的一切话就像玛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天早晨你有没有起来守晨更？每天早上你有没有把最好时间给主，让他对你说话呢？如果让他对你说话，你就失去玛纳了，因为在太阳出来以后，你看你的玛纳就消化了。所以一定要殷勤，一定要在天没有亮的时候，然后呢我们能够得到食物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，我们的主后来引这句话，他讲的翻译，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，在希腊原文是 rhema， 是生命的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一路上回国头去看，我们能够活着，能有这么多的精力，都是因为主，对，都是因为什么呢？主给了我们生命的话，所以我们才能，你看如果以色列人不捡玛纳的话，他怎么过日，他怎么走那天路程？旷野的道路是疲倦，旷野的道路是艰难的，旷野的道路是需要我们的力量的。你的力量从哪里来？所以我就稀奇的很，有很多人不读圣经，他仍旧能走旷野的路，我们要问他的能力从哪里来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我们怎么会不倒闭在旷野呢？我们哪里没有力量，我们当然就倒下来了。但是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能力乃是40年他们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虽然40年他们支取玛纳，但40年玛纳的背后是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我们从前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呢后来得着病了以后呢，他起头是没有胃，后来呢肠也痛了，所以他后来一生都是病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从喉咙开始，他恐怕一直到肠，就是通通几乎都是肝肠寸断。那按人来看，应该这是个很悲观的，是不是？这么多病挤在一个人身上。那么当他进病房，他因为得了胃癌，后来有其他的，所以呢在人来看好像一身都是病。但是非常稀奇，我们每次见到这位弟兄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他非常的喜乐。他讲到他的病好像讲的别人的病，他好像没有想到他自己一样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我说你来台北，我指着从国外来台北的弟兄姊妹，我说你到台北第一件事不是去看故宫博物馆，当然你故宫博物馆给你是没有错，的确是很值得看的，但是有一个比故宫博物馆更好看的，就是你只要见到那位弟兄，你一定会得到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在开在胃癌开刀的时候，他胃就拿走了。那个时候从手术房出来的时候，神给他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后来他没有胃，但是神还是能够托住他。他和另外一个弟兄同时进医院的，另外一个弟兄我们知道说他的确神也是爱主的，那么而且呢还有学问，那么的确在政府里面也举个很高的位置，就是因为太聪明，太有智慧。所以等到这个病一来到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受不了，几乎这个人就垮。同样是两个人，所以一个弟兄没有多久就走了，还有一个弟兄就是刚才所说的，他能够继续在地上为主做见证，最少16年没有胃，但是每次他跟我们讲的时候，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口里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因为那个话是什么？那个话就是胃，的确是生命的道。所以我们的弟兄真是能根据主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到时候每次见到他，我们就觉得很惭愧。我们没有病，一会儿这里痛那里痛，这个弟兄真正生病了，但是呢你看见，给你看见脸就好像天使的脸一样。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有一段时间当我们和弟兄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是教会很大的祝福。 我们也会生病，我们也会软弱，我们也会痛，我们也会哀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凡是让主的话在他里面，对他再说一遍的，你看见说，你看他一定要得到产业，所有神丰富的产业都是他的。所以虽然我们弟兄没有多少的话，但是你看他做见证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他是个非常丰富，你好仿佛觉得他这个人根本就是在家，已经到了迦南美地一样。所以让大家记得，不管神在环境上怎么带我们，怎么带领我们许多的经历，你看你注意到在这里很清楚的，神让我们经过这些是有他的目，还要试炼我们，苦练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在恩典中就长大了。所以等到真的生命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可以承受产业，所以迦南就可以做我们的产业。然后第四节，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，这就是神保守的能力。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，怎么可能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衣服不会破吗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走那么多的路，脚也不会肿吗？但是果然看见是神自己温习的，说你们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管教儿子一样。一生都是管教，管教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做父母的要摧残他的儿女？难道做父母的要毁灭他的儿女？当然不是，他巴不得孩子能够赶快长大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姊妹，她刚刚生下个小 baby， 那么我想她一定很忙啊，一定忙尿片啊，那这个那个的。结果晚上我接了她个电话，她说：“陈弟兄，请你告诉我，等到我这个孩子读大学，他到底读清华大学好呢，还读台湾大学好？”那我在想说，你那个时候应该忙着尿片才对呀、啊。对不对？哪一种尿片对你是最好的？但是很稀奇，一个母亲一从医院里出来，她第一件事情她所想的是二十年以后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，带领我们出埃及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没有意思要我们倒闭在旷野，他的目的要进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试炼我们，管教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大了，等到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，你看见父亲就应该把他所有的产业都给我们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儿子的名分。圣经里面儿子名分什么意思呢？你若读加拉太书第四章是很清楚的，就是很明显在罗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奴隶，有很多家财万贯的主人，那家财万贯的主人他的儿子是当然就是全业的主人呢，将来他就是承受产业。可是他刚刚这个小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的父亲呢为了教育他，所以让他和奴隶一起长大。因为和奴隶在一起长大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他就跟奴隶没有两样了。那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是因为是奴隶时期，所以很多的奴隶中间呢，很多的哲学家，很多的这个很多这个很有学问的人。所以如果你要想怎么样做人，你要学将来怎么样长大等等，你看有人的的确确他们都是奴隶，但是他们有的人会算术，有的人会几何，有的人会哲学，会这个那个。所以你看现在 你的孩子就在奴隶中间长大，所以表面上看他的确是全业的主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从外面来看他们都是奴隶啊！你看这不是委屈的这个儿子吗？他明明是有头有脸，他明明是可以说是这个家全业的主人，他可以耀武扬威啊。那为什么他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居然把他摆在位置，摆在奴隶的位置上，跟别人是一模一样的？所以你看见当他委屈的时候，而且许多时候你看见他父亲就把他放在管家的手里，要他严格，虽然他是奴隶，按理来讲全业的主人他应该听全业主人的话，但是现在他做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说你还是要听他的话，这个是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我明明是承受产业，怎么会这样做呢？那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慢慢慢慢就学会了一些顺服的功课。所以就在做奴隶的过程里面，他慢慢慢慢就长大了。那么到了有一天，你知道他的父亲就把很多的客人就请来了， 然后请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当众宣布说，你看我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人了，那么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的家业都能交给他，可以管理一切。为什么他会管理一切呢？因为他学会的这些，在什么时候学会的呢？他做奴隶的时候学会的。虽然他委屈了，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，现在呢，他可以管理我的产业，可以承受我的产业。所以这个时候做父亲的就把这个儿子就放在儿子的地位上。他本来有儿子的生命，他本来就应该承受产业的，他的地位是奴隶的地位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成熟了，所以把它摆在儿子的地位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儿子的名分。那因着儿子的名分，神管教他承受产业，所以保罗接着就说，既然与基督同为后嗣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这至战至今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什么叫极重无比的荣耀呢？就是有一天神把我们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儿子的地位上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保罗讲到第八章讲到这些儿子的名分的时候，那个段实在讲得很动人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想到你做奴隶，那的确至战至亲的苦楚。今天有的你被这个人欺负，被那个人欺负，你还记得这个谁啊？盖恩夫人，她呢学很多的功课，对不对？那么她的婆婆欺负她没有关系，她觉得她是婆婆嘛。丈夫对她不好，她觉得好，我学功课，她是丈夫。但是有一天她的佣人也欺负她，她受不了，她不行了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把她对她说话了，那么这个佣人是为着你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佣人为着你好处，她可以继续欺负下去，那很明显的，你这个是贵夫人，盖恩夫人是夫人嘛，是法国的夫人，是贵夫人。但是因着主的话，还愿意伏在主的权下。所以你看他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那些奴隶一样，他忍受那个至战至今的苦，一直到有一天你看他婆婆改变了，他丈夫改变了，还有那个佣人也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慢慢慢慢的就长大。所以等到真的有一天你承受产业的时候，那的确是极重无比的荣耀。所以讲到那里的时候，保罗啊又加上一句话，他说，你看现在啊，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在叹息劳苦，宇宙呢慢慢在叹息劳苦。那为什么宇宙叹息劳苦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浮在虚空底下，因为这个世界慢慢慢慢老了，所以慢慢慢什么东西老化，什么东西要死，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就浮在什么，浮在那个虚，就慢慢慢腐朽的过程当中，所以万物都在叹息。为什么叹息呢？就是慢慢慢慢衰老，照照镜子，慢慢你看皱纹增加了。那我们今天是皱纹增加了，那么星球它能做什么？星球万物它怎么叹息？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在公元前，你记得现在是2000年前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是万物都在叹息。为什么万物叹息呢？因为是浮在虚空之中。那结果没有错啊，果然大概在30年前吧，我详细已经忘记时间忘记了，在剑桥大学有一个贵格会的一个姊妹，她是研究生，她就发现呢，在仪器里面呢，有一个信号过来。那这个信号起头她以为是绿人，就是说可能太空有别的人对我们说话了，他们可能比我们更聪明，所以就对我们对话。起初一阵子很兴奋，后来慢慢才发现说，原来呢，这是什么呢？原来啊，当一个星球它本来是很大很大，但是因为它老了以后呢，就干了，就憋了。你看有的人呢，他个子很高，但到年纪大了，他慢慢觉得又缩又矮了，怎么搞的？我的儿比儿子矮那么多，其实不是矮那么多，因为慢慢慢他就缩了嘛，慢慢慢慢就缩了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一个星球啊，如果老了以后怎么，它就慢慢慢就缩了，就缩了。那本来很大，体积很大，结果本来很大的星球，最后呢就越挤，就所有它的东西都挤在一起去，都密挤在一起去了。那挤在一起呢，那么有多大呢？大概只有曼哈顿那么大。曼哈顿如果大家到纽约去了，曼哈顿岛就那么大。那你想一个大星球怎么变得那么小小的呢？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最后呢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剩下中子。你知道有这个原子核里面有中子，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叫做质子。那么就好像一个花生带壳的，一个花生不带壳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，那么现在呢，它这个花生是不带壳的，那么里面通通是花，变成花生球。那么科学的讲法呢，就叫做中子星。那么中子星要死，就表示说他已经来到他一生最后的一段。那么来到一生最后的一段，那怎么办呢？是这个第一次科学家仪器告诉我们，因为中子星到了最后，它会转得很快，它一面转，然后一面就把讯号送出来，送出来，你只要听见那个信号的声音的话，你就知道说那个就好像叹息的声音，它是个间歇性的，是周期性的。那么一会儿一个信号，一会儿一个信号，那么又像是叹息，又像好一个老人慢慢走远了，慢慢走远了，慢慢走远了啊，的确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呢，今天在科学的界里，他们能够探测到什么？当一个星球衰老的时候，走进最后一个行程的时候，它会发出一个信号来。我们不知道那是叹息的声音呢，还是慢慢慢慢的声音走远，然后慢慢从这个世界里面就消失了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贵格会的姊妹，她的指博论文的指导教授拿了诺贝尔奖，她反而是没有。我感谢主，她很大方，那么她也很爱主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前一个世纪一个很重大的发现，就所谓 POSA， 那么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。就是说你可以从仪器里面你知道说万物都在叹息。那么万物等什么呢？他叹息，他有一个盼望，他盼望什么呢？盼望就是神的种子赶快显现。什么叫神的种子赶快显现呢？如果今天神的儿女都是什么，都因为还没有长大嘛，还没有长大就表示你还没有成熟嘛，所以你要经过42站，所以你要经过试炼嘛。我们说过40是试炼，但是42是什么呢？是试炼加上苦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如此，这至战至今的苦楚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那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什么时候呢？神把我们摆在什么？神把我们摆在儿子的地位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3章告诉我们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神要把这些成熟的人要像星星一样，比太阳还要亮，摆在空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件事看全世界都看见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这是主回来的时候啊。所以请记得，为什么讲到身体得数就讲到儿子的名分呢？因为那个就是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在那一段时间，但所以神管教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呢？我们长大了，一长大了以后，我们当然就进迦南地了，当然我们就承受产业了，那当然神就把我们放在哪里？放在儿子的地位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有万物都在叹息，他等什么时候呢？就等到如果神的种子显出来，你看见这些基督徒他们都成熟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他们能和我们一同怎么样，一同进入神儿子的享受，生儿女的荣耀。现在不再是奴隶了，现在有一个荣耀叫做儿女的荣耀。因着我们得着释放，感谢主啊，你看你们主回来了，所以呢万物都要复兴，这个时候万物就不需要再叹息，然后新天新地，你看见圣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成熟，今天我们进迦南美地，我们以为是件小事，我们以为说只是我们这个人生命成熟就完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万物都在等候，宇宙都在等候。他们等候什么？他们等候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天我们今天都，他们今天是伏在罪恶的辖制地，因为犯了罪了，所以我们知道罪就进入了，就污染了这个是宇宙嘛，污染了宇宙，所以你看见本来，所以你就知道说物理定律里有一个叫热力学第二定律。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宇宙慢慢都是从规则的到不规则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能量虽然是不改变的，这是神的创造没有错， 但是有用的能量是慢慢慢慢减少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当然就是往那个方向走嘛。所以一个人你看他本来是活蹦乱跳的，慢慢慢慢的你看见骨头与骨头中间的细胞也有死了，慢慢就枯骨色散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无法还原的一个程序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当一个人伏在那个泉底下，慢慢慢慢有用的能量慢慢就没有了，慢慢慢这个世界就往乱的方向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什么时候这个宇宙有希望呢？感谢主，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以西结一向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见慢慢慢慢，你看骨头要振起来，然后加上皮加上筋，这件事怎么可能？今天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中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